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哈。我们上一节谈到龙树菩萨，他在贯通一切佛法，或是觉着一切佛法，这个是纵贯南北啊，觉着贯通一切佛法，是他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内在的特质哈。那他如何来抉择呢？就是依据四悉檀。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四悉檀的这个说明进一步的说明。那这边老师说呢，经说的这一些教学呢，有时候会彼此有所不同面对某一些情境的时候，对甲他会教你这样来面对应对，对乙呢，他可能又用另外一个方法来教他对，就是应机说法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切都是如实说也就是前面的以四悉檀通摄当时一切佛说，皆事实无相违背都是正确的，这个实都是正确的也就是佛说无不如意所以如来是真于者、实于者、如于者、不狂于者、不异于者，所以佛所说的都是确实的、正确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是从应机说法来说那还有就是从修行得解脱来说，所以到底这四悉檀它的一个地位或是作用功能呢，要看用什么角度来说。所以在看导师的书呢，会让我们得到很多启发。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么多不同的说法，内心都有一些烦躁，对不对那导师他会觉得我们有不同的角度，看到对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角度，听得懂了所以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些不同的说法，那它的意义就会被彰显出来而且就能够有系统化就不会乱，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从应机来说，从修行得究竟来说，那第一悉檀才是真实，其他的教学的没办法达到最究竟的懂意思了，就是一种让你在这个阶段能够往前的，它不一定会让你往前到最后，但是至少在这一个阶段你可以继续往前好，那所以就是从不同的面向来说，那是四悉檀它的究竟不究竟就有，或是如实不如实就有不同的意义啦所以从修行而得究竟来说，那真实的呢就是这个第一悉檀好，那再来导师进一步说明第一义是什么概念第一义就是圣义，在佛法中就是缘起指涉的是缘起这样的一个法则那缘起法在佛法或是阿含经里面对它的这一个描述呢，就是法性、法住、法界那他的这个法性、法住、法界，那如果要去了解他的话，要回到第一章那边了法住就是确立而不会改变的安住嘛那这个法性呢，它是自然如此的，本来如此的 那法界呢，界它有这一个因义、哦、就是缘起是一切的因性。为什么会有这一些法都是缘起，它的原因就是一因带缘而起、哦、可以吗？法界，界就是因的意思，所以法性、哦、所以有时候读导师说要前后呼应啦、哦，如果是在讲义的话，是第一章讲义24页里面有谈到缘起的描述的一些语词，法住，我们按照这边的顺序，法性就是它是自然如此的，本来如此，法性，法住呢，它就是确立而不会改变的，是必然如此的啦，确立也不可改易的齁、哦。然后法界就是它是一切的因性齁、哦。好。再来导师说依缘起说齁、哦。运处因缘还有地界及出世成为是出能够出世作为出世之因的道、哦、就是我们要修道才能够出三界嘛、哦、那这个道就是出世的因行、哦、那这些都是圣意、哦、所以这边的圣意指的是什么呢？能够去向究竟的教学啦、哦、可以吗、哦、因为这一些都是教学嘛，对不对、哦、那这就是杂含经的主要内容。所以这边导师说这句话里面的圣意就是依之修行而能得究竟 的 内涵、哦、好，那这个是佛法里面所说的圣意，指的是缘起、哦、那缘起它又开展出运处界因缘地等等，对不对？齁、哦、这些内涵。好，那再来就是大圣的圣意、哦、是什么意义呢？齁、哦、好，导师说龙树菩萨是大圣的修行者齁、哦，依般若经来说以涅槃为圣意，对不对、哦、那般若经除了涅槃以涅槃 来作为圣意的一个语词之外呢，还有用这个空性真如法界实际等等、哦、这一些语词来说明，来指涉为圣意啊、哦。好，那如论说啊、哦，这个论是大智度论啊。他说：第一义悉谈者，一切法性、一切议论、语言、一切是法非法，一一可分别破散。这边的法性呢？大家把它圈起来，跟前面的法性意思不太一样，这边的法性就是一一法的特性特质，特性跟特质，这是导师下面有解说了。那我们继续看这个文引文，诸佛辟支佛阿罗汉所行真实法，所行真实法导师的这一个啊说明呢，是三圣圣者的自证的境界，它就不是一种教学了，懂意思吗？啊、哦，所以阿罗汉所行真实法，在导师的解释啊、哦，他说圣意是三圣圣者自证的。懂意思吗？自证的应该就是自证的这一些真理、哦、 那这样的自证的境界或是真理是不落议论语言，所以不可破坏、哦、一落入语言呢，它都有相对性，你怎么说都不圆满、哦、那因为它不落论议语言，所以不可破坏。反之说一切法自性就是一切自性，可以吗、哦、这对应的前面。好，一切论议语言就是一切论议语言，然后说是说非，这就按照前面引文的顺序。所以这个法性就是一切法的一种特质了，自性。你说地是坚性对不对？地是坚性物质嘛，那物质它可以还是可以破坏嘛，是吗？所以这个坚信它还是它不会永远，还是可以改变的啦、哦、可以啦、哦、大概是 类似这样的，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哦、对对对。 好，为什么可以破坏？因为是世俗施设都是相对性，没有不落于可破，没有不落于，就是都是可破坏的啦、哦、好。所以解说呢，第一悉檀真实不可破、哦、所以这边第一悉檀又有点是第一的一个概念、哦、对不对？你要不落语言才能够不可破嘛，对不对？但一般我们讲第一悉檀是在描述修行达到这个圣意的这一些修行的方法嘛，对不对？悉檀就是宗旨，一定是有说出来的嘛，齁。所以总而言之啊，在这边导师对第一悉檀他没有很明确的去区分，齁。他有时候第一他又有指涉教法，对不对？有时候第一悉檀他又偏重在这个所证的这个圣意的这一个面向上，齁。所以看导师的书就是要专注，要不然会有时候会乱掉、哦、好。所以第一悉檀真实不可破，如方便的应机摄教有相对的真实意义，所以前三悉檀也可说是实了、哦、所以第一悉檀它的一个主要的意义就是说依着可以达到究竟的体证，对不对、哦、但有时候他又特别说他不可破，那特别指的是体证的那一个究竟圣意，懂意思啦、哦、好，大概是这样。好，那这个以上就是关于龙树思想，因为这一节就是龙树的思想嘛，所以他思想的一个总体性的一个特质或是特色，就是这个纵贯南北依次悉檀贯摄一切佛法，对不对、哦、大概导师提示的这两个。然后若以观行来说呢，就是深观跟广行嘛，对不对、哦、所以很清楚，很容易，对不对、哦、导师的结构很清楚。龙树菩萨特色，他在刚开头就说，只完全说明清楚了、哦、就是修行的意义上来说，就是深观与广行，依于深观而修广大行、哦、那在对于面对这一些教法的这一些容摄的时候呢，他有这个纵贯南北的内在这种特质、哦、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四悉檀、哦、那接着下来就是要透过龙树面对佛教界种种问题而提出这一种解决方案的方式呢，来详细的说明龙树菩萨思想的特色、哦，还是回到前面的深观跟广行、哦、但它是一个综合的说明的了、哦、因为它是透过实际的例子来呈现前面所说这一些特色，那它会变成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呈现、哦。 好，那他当时啊，我们看导师的这个说明了哈。龙树的造论通经面对着佛教界的种种问题啊，所以他造论通经就是要面对解决佛教界的问题啊。那接着先说明他遇到什么问题，对不对啊？那是第二段。那第三段159这边就说明他面对这些问题之后，他提出了怎么样、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和解决方法啊？明白了。接着下来就是在处理这个问题，还有提出他解决的方法啊。那谈这些呢，还是要去呈现龙树菩萨的思想特色。透过他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来表达他的特色了，导师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建构齁、哦。好。那当时呢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佛教界。第一个总说齁、哦、就是佛法不派林立相互的平破。这是当时的一个时空背景。那再来呢还有佛法与大乘佛法间又存有严重的差别啊，有碍佛法的合理开展啊，也就是大家彼此攻击嘛，那就会去削弱对方，大家会莫衷一是，整个佛教就没办法有好好的一个发展哦。今天听他的，明天另外一边是不是要听我的哦？我跟你比较好，我是啊、哦，我跟你讲的不会错啊。那拉来，大家都很困扰，所以整个佛教除了出家僧团，还有居士啊，哈、哦。那居士如果产生混乱的时候，佛教就没办法好好的发展了、啊，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啊。哦好，那什么？那详细的情况是什么？比如说，这个传统的佛法行者就说大圣为非佛说哦，那这个就是佛法跟大圣间存有严重的这种偏差啦哦，嗯，大家都有这一种不能去涵容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哦，那大乘佛法行者就指传统佛法为小圣，这是贬义的语词了哈、哦。那过分赞扬菩萨，贬义阿罗汉，使世尊为了正法久住而建立起来的和乐清净僧伽的律行也受到的轻视啊、哦，那。这边举的就是维摩诘经里面，比如说维摩诘他就呵斥优婆里的如法为比丘出罪了、哦、那当然这里面在维摩诘在事项上是优婆里教导这一个比丘按照佛所开示的方法去出罪、哦，那当然这里面要有一些善巧啦，如果说你让他们内心感到变得没有修道的力量，因为觉得自己罪业太深、哦、产生一种沮丧感，听得懂吗？你教他出罪是应该的啦、哦、忏悔则安乐嘛。但如果教他们出罪完之后，他们觉得自己罪业深重啊，哦，没有办法有升起修行这种动力，有一种沮丧感，那这个就不是那么圆满啊。大概鸠摩不是鸠摩鸠摩维摩诘居士大概就是针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哦。但是整个这样的一个表象呢，就是他呵斥律治 虽然他有理由，懂意思啦，但是整个表象就是以一种象征，就是对律制的一种不是太赞同。再来我们看158页，这边都是问题的一个提出了。再就是文书失利，文书失利一般在经里面有忌的嘛，对不对？投忌，投忌是在家中的一个相貌哈。但是在某一些文书相关的经论里面，他是出家众的身份哦，懂意思？所以文书有不同的这一种形象，有忌的是一种在家的形象，那他也有出家的这个形象，那比如说在这一个大方广宝匣经里面就提到他都不在这个僧，不在僧众中，不在佛边，不在众生僧众僧团中，也不见在会请，亦不在说戒中，那却呢却在王公才女中及淫女小儿之中三月安居。这是出家的这一些修行者才有安居的制度了，在家居士没有这一个制度。这安居主要是雨季的时候，那因为世尊时代修行者是要托钵的，他们都住在比较郊区，然后走到城市，那下大雨经常会有虫，然后他们就会踩到他们，你听得懂了，那这个外道其实当时就有这种安居的制度，就是雨季他们就固定在一个地方，那有居士他会发心去护持他们，就他们不用出来托钵，他会送食物过去，当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会有安居的一个制度。那居士还要工作，还是要继续工作，没办法三个月不工作，那在所以在僧制里面有安居，雨季的时候，那就是雨季就要安住在一个地方用功修行，但是呢文殊他出家众，他不在僧团里面，他跑去一些他不应该去的地方了，好，那导师说这表示的什么呢？有个人自由主义倾向的大圣行者藐视过着集体生活的严谨律制，也就是他当然有他的理由，在大圣经里面他会把这一些情况说明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而且是合理的，懂意思吗？但是导师就看出来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在里面，但导师后面也有一个括号，括号就是说他们的虽然看起来是一种藐视集体生活的这种藐视这种严谨的律制了，但是也许也有他当时的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当时的律制以图存形式，所以他要凸显这样的一个用一些这一种藐视的一个方式呢，来凸显你的生制已经不具意义了，所以我要做出这样的一种行为，让整个佛教界对这一件事情再去反思，这大圣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意义，但是呢这也显示出这种藐视严谨律制的一个情况，那他当然可能也有当时的理由，就是律制已经徒具形式了，有跟没有差不了多少，在徒具形式，那我不如在外面去度这一些人，懂意思吗？虽然白纸黑字是要我乖乖待在一个地方，但是您都已经徒具形式了嘛，那我去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也就是大概是导师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再来导师提到了大圣的极端者，这极端就是一种比较有错误掌握教法的人，就认为呢，若有经卷说声闻事，那这一些行菩萨道的人呢，不应该学这一些经卷。这个词不当学此，指的是说声闻事的经卷，看得懂吗？不当学此，就是若有这样的经卷呢，修菩萨行的人不应该学，这个是大圣极端者所提出来的之见，见解，也不当听，不只是不要去学，连听都去听听它是什么一回事，你也不要去听，非无等法，这不是我们所修的法，非我们所修道的一个的内涵，这是声闻所行，修菩萨者慎勿学彼。那这样的一种内容呢，它是出自寂诸方等学经里面，导师说这个是大圣的极端者所提出来的见解，也就是说这个是不健康的了，或者说不恰当的，听得懂了，这是大圣极端者所提出来的。好，所以以上是佛法与大圣佛法的相互抗拒，对于声闻，比如说极端者就说不要学声闻的教法，好，再来就是对于一切法空所引起的副作用，前面是佛法跟大乘佛的抗拒，再来就是佛教大乘佛教界里面所出现的弊端，那这边导师谈到大乘佛法以圣意为先，先是什么意思？首要为首，对不对？走在前面的，为首，也就是为首要，就是重要的内容内涵，好，那尤其是以般若经发扬的这个空性，就是说在讲圣义地般若经用提出的空性这样的语词作为教学的一个术语，那这个空性呢，也就是圣义，它是无二无别的，所以把这个圣义空无二无别把它圈起来然后连起来，这边的无二无别指的是圣义，圣义地，指的是空，所以无二无别一切平等，所以平等还有善恶嘛，善恶就是有恶了嘛，对不对？若无恶的话就会说是无善无恶无业无报无修无正无烦无圣，所以这一些教学空中无善无恶无业无报无修无正无烦无圣，这个空就是圣意，懂意思吗？圣意是离一切言语施舍的，超越的，所以他没有这一些善恶的施舍，懂意思啦，所以他般若经在或是大圣经在谈这一些教学，或是般若经，其实般若经就有这一些内容，他是在说明圣意，要分清楚哦。好，那在一切法空的普遍发扬中呢，不免就引起副作用。这些教学他在讲这个圣意嘛，对不对？那一切法都是的一个如实相，就是圣意，都是空性，都是无善无恶，那这个就引起副作用了，你再加一个一切法 但是在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明说它在指圣意的时候，就会有副作用产生。比如说在慧印三昧经里面有经文就批评这一些学空的人啊，怎么批评？他说他们这些人住在有中，心中是有执着，但是说一切空，亦不晓空，也不晓何所是空，内意不足。这边内意应该指的是内心的烦恼了，所行呢都是错误的，不正确的、非法的这种恶业，所以口淡说空，住在有中啊。所以我们尽量不要自己在那边空讲的头头是道，然后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如果是这样，就是这边所说的了哈。口淡说空，住在有中啊啊。还有这个记诸方的学经也谈到，所可宣讲淡论空法，就是有一类人哈，他只说空法。啊，他们说无罪福，然后轻蔑诸行。这边诸行主要指的是善行啊，因为没有罪福嘛，就这善行其实也都不可得啊，哈，也不用去做，就提出就有这样的一个论调出现，这些都是错误的啊。记得啊，这边里面所谈到都是错误，不要把它当作是正确的啊。好，那后面导师有说了，解说前面所引的这些经文，谈空而轻毁善行是当时佛教的这一个弊病啊。所以导师看到这一些经文呢，他内心就有一种深刻的一个理解或是体会，是一定是当时已经很严重才会在经里面呈现出来，懂意思了，已经是很严重才会这样子。所以谈空轻毁善行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弊端了。所以在宝积经啊，这宝积经主要指的应该是普明菩萨会了，要大声疾呼，疾呼什么？宁起我见，积若须弥啊，非以空见，这个见把它圈起来。空是教学，对不对？空见是对这个空性教学的错误的认识，叫做空见啊，听得懂吗？啊，所以如果有我见跟空见的哈，有我见的人，他觉得自己会在轮回。他知道这个做的不好会受报的嘛，对不对？那还会稍微好一点，不敢作恶。那如果以起这个空见呢，善恶都没有，他什么都敢做，听得懂了？但是当时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要以空见的起增上慢，因为有空见很麻烦，很麻烦。所以者和一切诸见，这个见呢，在佛经里面呢，如果没有特别指正见呢，如果没有加一个正，通常都是错误的一种学说啊，或是认识。诸见就是种种错误的认识了啊，一切诸见就错误的认识，都要依着空的这个的一个关照，或者是思维空，或者了解到空的道理，才能够排除这个脱，就是排除这些错误了。那这空它当然是一个排除错误的一种教学，你如果对它起错误的认识，变成一种空见的时候呢，那这样的这种错误的空见就不可除了，懂意思吗？种种的错误之见可以用空来除，对不对？那空见用什么来除？没办法，因为他已经对空错误了， 认识了嘛，也就很难再排除了、所以这边的见呢，主要就是错误的知见、错误的认识、错误的了解、好，这就顺便学一下，在见没有特别指正见的时候，通常都是错误的一个概念、62见，对不对、都是外道的错误的知见。好，我们看到159结语、大圣佛法兴起呢，佛法与大圣佛法相互的抗拒，然后呢，在大圣佛教界里面又有这种谈空而蔑视人间善行的情况，所以前面大概就是 指出两大类的问题，佛法跟大圣佛法的对立，对不对、第二个就是大圣佛法里面对空的这个教学产生错误的认识而蔑视人间的善行，蔑视人间的善行就会什么恶都敢做、懂意思了、那导师说呢，龙树时代已经相当严重，这当然是经里面所提到，但是导师认为经会提到表示是非常严重的情况才会出现在被记载在经里面，表达在经里面、好，再来以下呢，就是要说明那龙树菩萨怎么样来解决这两大类的问题，所以以下的这一些问题呢，就是这两大类、有的就是单纯是佛法跟大乘佛法、或者是单纯是大乘佛法里面的问题，有些呢可能又有一些混合在一起的相互的这一个影响的。好，我们来看，首先导师先说明了佛法的缘起，就是缘起跟大圣的这个空性呢，在教学上是有一种不一致的地方、或是有一点不顺、不相顺的地方、所以先处理这一种在教理上的两大的一个核心内容，缘起跟空性的调和、这一段是在讲缘起跟空性。那其实第二段，我们看一下第二段、第二段在163页、第二段讲三法印跟一时相印，其实也是跟第一项是一样的概念、就缘起跟空性，懂意思啦、也就是说声闻跟大圣的对立呢，就教学上呢有缘起跟空性的对立、就这一个一切法的一个圣地里面又有三法印跟一时相应的一个对立、就讲了一个讲三一个讲一就不同嘛，对不对、那这怎么样去调和呢、所以这两个其实是相关的啦、是相关的。我们先一个来看了、导师在写这一大段呢，其实是一直都有相关的一个的情况一直连贯下来，但是你一直连贯下来，你没有去把它切断，你会看的不是很明白、所以就一个课题一个课题来看、缘起跟空性，三法印跟一时相应，这样子把它隔出来，但是彼此还是有一些关联的，大家自己再去把它串联起来。我们先把每一个主题把它做一个区别、这一大段在谈什么样的议题、那导师怎么谈，那大家再去跟前面做一些连接、好，那这边导师说呢，佛法以缘起为先就是首要或是核心、大圣佛法以空性真如为量就是准一个标准了、定量、 好，那龙树面对佛教界的相互抗拒呢，于是探求佛法的真义，以佛法的中道缘起来贯通大圣空义，而写出著名的一偈。所以导师说他是用中道缘起来贯通大圣的空义，那怎么贯通呢？以下就是要解说了，那这边有一点比较深细，好，我们试着把它说清楚讲明白，它的偈颂是这样：因缘所生法我说，这个我把它圈起来，这个我在翻译是我们复数，我说即是无，大正藏科的字是五，但是它其实是孙亚达空性，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好，那这个就是导师说龙树菩萨用中道缘起贯通大圣空义，也就是因缘生法呢，它就是无自性空，那缘起跟空就连结或是对等起来，可以吗？可以了齁。那前面为什么会有问题呢？因为缘起是现象界，可以吗？空性在般若经是真如涅槃，它是圣意，它是无为，懂意思啦齁。那龙树菩萨说这个空性呢还有另外一个意义。明白啦齁。空性在般若经它主要是指的是真如啊，对不对，法性啊，涅槃齁。但是龙树菩萨说般若经所说的空性呢还有另外一层一个面向的意义，就是虚妄不实无自性这个意义，所以它跟大圣空义贯通起来，其实是贯通在虚妄不实的这个空义上面，听得懂了，明白了，那因为般若经讲说空就是涅槃，就是真如嘛，这些都是无为。那阿含经讲这个一切法的核心教学就是缘起啊，缘起就是一因带缘而起就生灭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一种教学的一个核心，缘起谈的是有为的一个情况，空性真如等它谈的是无为的，它就是有一些差别，那在文字上要让这缘起跟空能够连结起来呢，那龙树菩萨就说这个空是什么？空就是无自性，凡是缘起呢它就是无自性生，对不对？无自性就是空，所以我说就是我把这样的一个特质名为空，可以了齁。缘起无自性的法，我就以空来命名，来安立它，那所以空也就是空的意义就是缘起无自性了，明白了，这是大家所熟悉的嘛，中论的空义就是缘起无自性的意思嘛，那这样的一个定义合不合理，合不合般若经呢？合，那是和般若经的一个意空义的一个意义而已，所以龙树菩萨就把般若经的虚妄不实这一个空义呢跟缘起能够连结上，因为缘起就无自性，虚妄不实嘛，对不对？听明白吗，那涅槃那边怎么去通？你虚妄不实通了之后就自然按照般若经里面的教学 就是希望不死，怎么样去跟这个涅槃去做这一种连结？那波尔金他自己有他的一个教学了啦，齁。所以只要让这个语词连上之后呢，那两套教学就可以不矛不相抗拒了啦，懂意思啦，齁。好。看导师的解说，众因缘说法就是缘起法的不同的翻译，齁。所以缘起是什么意思？众缘和而起，对不对？齁。明白吗？众缘和而起。那第二句的范本是我等说是空性，我等就是我们啊，就是我们复数第一人称的复数我们。好，再导师就进一步要对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来做一个阐释了啦，齁。好，导师说缘起与空性的统一就是一致了，可以吗？是当时的经文以及大圣者的一种见解，那这样的一个导师这样的一个理解怎么来的呢？从我等说是空性来的，这有一点推论的了。我等是什么？就是我们啊，我们有几个人？大圣行者，我们。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导师这边所说的大圣行者，就是从我们说是空性。那我们说是空性呢？这个是因缘缘起，这个在经里面也有相关的这样的说明，所以老师说，可见当时经文跟大圣行者已经有这样的见解，龙树不过是论述的更精密而完整而已。那这个是从我等说是空性里面，导师在做进一步的一个申论了。我等就是我们嘛，就我们这些大圣行者都这样子来安立，对于缘起无自性的法门，就以空性来安立它，来施设啊，施设名为空性，就名为空性这样子啊。所以缘起与空性不是对立的，缘起就是空性，空性是缘起，大家这边。注明一下，这边的空性就是无自性，无自性，自性不可得，可以吗？缘起就是空性，空性就是缘起，在这边的空性指的是无自性，也就是般若经的空性义里面的虚妄义这一个面向，好，依缘起而说，依缘而起说明为缘起啊。所以依缘而起说明为缘起，这是从现象来看，对不对啊？因缘和一个法就成立，就存在了嘛，对不对？好，这是现象。那从现起而本性空说呢，本性就是本性是它的本质是无自性，能够现起必然是没有自性，有自性就不能变，不能现起必有变化了，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能够现起有变化来说呢，那这样的法就本那个本质它就是无自性的。所以从现起而本性空说就名为空性，所以缘起呢是就现象界来描述，用缘起，那从这个缘起事物的这个本质来说呢，就是名为空性， 所以是讲同样一件事情，一个从现象上来说，一个是从它的本质上来说，懂意思了、哦、现象就是外在的嘛，但是外在里面会显示出内在的一个特质、哦、可以这样来理解了、哦、本质就是内在的特质，那缘起就是外在的一个现象、哦、好，出发于缘起或性空的经典，出发于缘起的经典就是阿含经、哦、出发于性空的经典大概就是般若经、哦、就出发于缘起或是性空的经典指的就是阿含经跟般若经，这两种所说各有所重，而实际是同一的。什么意思？意趣道理都是相通的啦、哦、明白吗？能够是因缘和合升起的这样的法，它必然特质就是没有自性嘛，没有自性就是空性啊，懂意思了齁、哦、好。那说的不同只是应机的方便齁、哦。就是有些人他就喜欢比较容易掌握到这个现象，其实他可以感受到嘛，对不对齁、哦。有些人就喜欢了解诶现象背后代表的哲理是什么齁、哦。那他就那你就要跟他讲他是空性，明白啦齁、哦。有些人就喜欢听就比较务实的，比较能够实有可以有一些实际的一个可以掌握的齁、哦。有些就是觉得他要了解背后那一种抽象的一个内涵齁、哦。你们喜欢哪一种现象的呢，还是抽象的内涵呢、哦、大家都默然、哦、然后微笑表示呵呵下课了，开玩笑了啦、哦、就是老实说应机就是因为跟众生根性不同了、哦、所以明白了、哦、所以般若经它的教学它是以性空来教，阿含经是用缘起、哦。好，我们今天时间也真的到了啦齁。那大家没有表达表示这个都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说是都可以啦齁，我是看情况齁。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后面的内容一样都是在这种深奥义里面在绕齁，所以大家请大家能够事先预习齁。那当然有些人可能听过佛法概论也讲过了齁，但是呢可能不一定当时法师在讲大家能够明白，然后再透过印度药师这样使导师再从不同的方式来阐述，可能这次大家会更清晰或更多理解齁。好，那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